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20集。我们在前面已经为各位分析了前客观意象的种类和等级。那我们晓得前客观意象是来自我们的感官经验，就像是我们的视觉、听觉，还有我们的想象、记忆等等这些感官。说它是前客观意象，简单的说就是还没有达到客观的意象，所以是在之前的前客观意象。那在这个前客观意象的这个层次呢，我们还是处在不完全的意识的层次。那无论如何，我们透过我们这些外感官、内感官，我们能够与客观的世界有着一个初步的接触。在我们谈前客观意象的等级的时候，哲学家们也问，究竟哪一种感官是更接近我们的理性、精神的认识呢？在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哲学家们已经很隐然地看到，感官不是我们与客观世界接触的唯一的途径，在感官经验之外，还有理性的、精神的接触。那其实呢，我们也谈了客观意象的种类，无论是前客观意象或者是客观意象，都在说明人在这个世界的行为方式。那当然很清楚的就是，前客观意象就是我们透过外感官和内感官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一个行为方式。那客观意象呢，也很清楚了，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理智与这个世界发生了一点关系，那我们是透过我们的理智在这个世界有所作为。那在理智的这个层次啊，我们也晓得理智可以懂得运用工具，它也创作艺术，建立各种的社会制度。在各种社会制度中，很重要的一种就是建立各种不同的生产组织。那另外呢，就是各种科学的建立，还有宗教的产生。在这些种类的客观意象之中，我们可以找到都包含着那是我们的思想和语言的一个表达。我想在这方面，我在上一集里面已经跟各位谈了那当然我们在上一集讲完了这些客观意象之后呢，我们也开始讲客观意象的等级。那我们也谈过了，所有种类的客观意象，就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都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具备位记主体性。所谓的位记主体，就是能够是在您和我之间通传的，所以说是具有位记主体性。那我们刚才所谈的那些客观意象，就像工具啦、艺术作品啦，或者各种组织呢，都是以某种方式相对的独立于主体之外，这是我们透过我们的理智所建立的各种的属于位记主体性方面可以通传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工具啊、艺术作品等等。那在我们谈客观意象的等级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客观的意象是如何的朝一个更大更广的位记主体性发展着。那当然我们在这么谈的时候，都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客观意象的等级。那我想我们也谈到客观的意象是具有位记主体性，这还不是仅仅在您和我之间，可以在许许多多的您和我、我们大家之间呢，这个我们可以今天我们就可以继续再看这个问题，如何透过这些客观的意象，我们的这个位记主体性呢，能够是更朝着更大更广的方式来发展的。我想 我跟各位谈了很多次，我们人具有感觉的观能，也具有理性的观能。那我们与这个世界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透过这两个能力，一个是感觉的能力，一个是理性精神的能力。那我也想，我很多次跟各位强调这一点。那在知识论中，我们强调，我们在去认识世界的时候，是透过这两个能力来认识的。感觉的能力是初步的，但是呢，它是要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认识呢，能够再提到我们的理性的认识，提到理性的层次。我所以不厌其烦的为各位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主要就是，如果我们有了一个正确的知识论，那我们才可能建立起一个很正确的对人的一个看法。如果我们在知识论中，我们只强调，而是像那些经验主义者、物质主义者，他们只强调我们只有感觉的观能，我们只透过感觉观能去认识外在的世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对人的看法很清楚，人只有感觉的观能，就没有那所谓的理性，没有所谓的精神的。那这样的看人的话，那是很清楚啊，我们把人跟其他的东西是等同的看啊，等同的视之，或者说我们人跟其他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区别。那我想问各位，这可以是这么说吗？啊，会是这个样子吗？人真的跟其他的东西不同吗？或者说，哦，人如果说只有感觉的观能的话，那好的，动物也是只有感觉的观能啊，那是不是人就是和动物一样呢？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啊，在知识论中我们有着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担心各位是不是会有着一个正确的对人的一个看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感觉的观能是一个前提，让我们能够开始跟这个世界接触，但绝对不是一个认识的终点。认识呢，还要导向一个精神的理性的一个层次。那在精神的理性的层次，我们就可以谈有所谓的客观的意象。那透过我们的理性，透过我们的精神的能力，我们可以有的啊，我们可以有的客观意象的种类，我都跟各位谈过。那当然今天就主要的是谈客观意象的等级。所以在这一方面啊，那我首先要跟各位谈的就是，在客观意象的等级中，我们首先看的就是人的概念化的语言。我们人把我们人理解的呢，能够借着有意义的符号表达出来，那就是我们的语言。那好了，我们在语言中有很多的字，那我们说它表达的是我们对一个东西的一个看法，那我们就称它是概念。那好了，当我们开始会运用这些概念化的语言的时候，事实上就象征着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开始，那也是象征着是人文化的开始。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时候，或者说当人开始懂得运用符号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是人的一个意识的觉醒。我想我们再看啊，像古生物学家们或者考古学家们，尤其教会中有一位很著名的这样一位哲学家跟神学家，我想各位大概也听过，就是德日进啊。德日进他在谈啊人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当人的意识的觉醒的时候，那所谓的意识的觉醒，换句话说，当人开始会思想，开始用语言去思想，那人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时候，所以当人会这么样做的时候，可以说是开始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宇宙中有所谓的人的存在了。啊，所以呢，当人的意识的觉醒的时候，可以说人存在在这一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也能够说啊，如果没有语言，我们无法将自己理解的能够通传给别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没有所谓的慰藉主体性的一个可能。那甚至不可能有任何种类的客观意象。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人懂得如何把人所理解的借着这样的一个语言，借着这样的符号表达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就表示人开始会思想了，人开始会懂得运用符号来思想。所以说，人如果没有说话的观能，不懂得用语言，人就不能够思想，那更进一步的说，人就不是人了。所以很简单的，我们看到说，仅仅是这样的一个语言的一个产生，当我们可以把我们所理解的用符号表达出来的时候，已经象征着人开始存在这个宇宙中，这个为人来讲是意义是非常大的。好，下面我们要再继续想的呢，就是在我们有了语言之后，我们还要把语言以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那文字呢，象征着历史的开始。我们常常说啊，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的历史，那这个5000年历史事实上就是指的我们有文字的记载的开始。那我们也晓得，人存在这个宇宙中已经有好几百万年了，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漫长的过程。那人是生活在这个宇宙中，可是呢，他还没有达到意识的觉醒，他还不懂得运用符号。那我们在开始懂得运用了符号之后，那我们换句话是运用了语言之后呢，人还要把语言用书写的方式啊，就是以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呢，有了文字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所有发生的事件、有意义的事件呢，用文字记载下来，流传给后世。所以如果没有文字，我们只能用口传的方式，用口语代代的相传，但这样的方式很可能会有错误，或者会有遗漏，所以呢，就有那个必要用文字记载下来。我想讲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晓得我们的祖先啊，我们的老祖先他们就开始懂得如何用结绳记事，或者用很简单的图形或符号来啊，开始所谓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一个产生。那可以说啊，我们这位是我们老祖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对人类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可以说啊，文字呢象征着历史的开始，这也表达着人的历史的意识的觉醒。我刚才还提到，当有语言开始的时候，表示人的意识的觉醒，可是有了文字之后，是历史的意识的一个觉醒。那我们很有意识的在做些什么，然后呢，我们也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那人也很体会出来，他是活在时间之中，他有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那所有发生的事情啊，最后在时间中发生的事情，为人都有意义，因为它是人很有意识的、自由的去做的。那也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些有意义的事件用文字来记载下来。那这我们说，当我们达到了这一部分，我们说这个慰藉主体性就又进了一步，因为文字可以流传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好了，在我们有了文字的之后呢，我们说更进一步的，就是当我们有了印刷术的发明，那这个大概是在第5世纪的时候。那我想各位也了解啊，我们中国人是首先发明的印刷术，那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国人才能够治好的一点，因为是我们先发明的。那印刷术的发明事实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开始有了一个书的文明，那也就是我们开始的有了所谓的文学的意识，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知识，有获得教育的可能啊，因为可以文字记载下来之后，透过印刷能够流传的更广。那也因此我们说这一个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事实上把这个慰藉主体性又往前推了一步。 那当然这样一个书的文明的开始，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文学的意识的开始啊，事实上我们说在时间中，在历史中，它都还在不断的一个精致化的一个过程之中。好了，我们看了有了语言啊，有了文字，那然后呢又有了印刷术的发明，但是呢这也还不够，可以说早期的印刷术还不能够大量的印制，那当能够大量的印制，一直要等到的轮转凹版印刷术的发明。那在这样的一个轮转凹版印刷术的发明之后呢，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大量的印制啊，或者说有大量的印刷品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可以把在各地方发生的事情刊载在所谓的报纸上面。所以呢，报纸对任何事件啊，可以有的深入的一个报道，以及呢，也可以大量的一个发行。那在这样的一个推广之下，或者说大量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深入到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之中的话，这个就使得一个社会化的一个层次越来越深和广。那当然也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产生了所谓的集体的意识，有着社会化的意识，然后呢集体的意识，因为我们透过各种平面媒体的一个传播，把思想啊，或者在各地方所发生的事件都能够广传出去，那这个可以说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上有着很重要的一点。那我想有的平面媒体的传播，我们说那一个更进步的一个印刷术的发明之后，我想各位很了解，事实上好像如果我们从今天来看，好像似乎也还不够了啊。那当然最重要的，或者说最后还要看到呢，就是我们在本世纪发展最快的一种啊，我们说本世纪发展最快能够更有效的传达所谓的危机主体性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就是所谓的电信和电子的一个沟通。那有所谓电话、收音机、影片、电视、电脑、网络、卫星等等，透过这些新兴科技的一个产品，事实上把任何事情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无远佛界的一个传播。那人与人的沟通，或者知识的一个传递，甚至影像的一个传播，都可以是使得我们整个世界啊俨然成了一个地球村。那这就造成了另外一个层次的意识的觉醒，那这也就是所谓的技术的一个觉醒。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语言，还有文字，那甚至呢又透过影像和声音的传播等等，使得我们这个危机主体性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越来越深和越来越广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我想各位啊，我在这边说，您在收音机的那一头听，那我想我们这个课程能够传播，事实上也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可能。那当然或许未来能够更进一步的，就是一种所谓的网络的教学。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的成就，或者说简单的来看呢，就是客观意象的等级是越来越高，那危机主体性也越来越广。所以随着这些方面的进展，我们从开始有语言，然后有文字，然后印刷术的发明，电子电信的一个发明等等，我们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沟通的科学。那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就有了所谓的沟通的哲学，或者传播的哲学。那我想各位一定会了解，这一方面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了，那也是我们不容忽视能够继续探讨一个地方。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的收听。